我们刚才前面谈到呢，三三昧是整个佛法禅定的修持呢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而三三昧当中又以空三昧为根本，叫做王三昧，或者用佛陀在杂含经所说的叫做上座禅，是最尊贵的禅定。也就是说这个禅定是把佛法有关空的道理透过禅定透过三昧的修持而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重视这个空三昧的这个体会，重视空三昧的修持。那刚才我也提到说呢，有一部分学大乘的人呢把这个三三昧当作是小乘的修行，我们大乘的人呢不修这个的，我想这是一种误会。因为大乘佛法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三三昧的，因为这个三三昧是上座部的佛法，整个佛法还是从上座部那个地方流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哈要把这个观念稍微做一个厘清哈。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说，上座部的佛法跟小乘佛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小乘佛法，历史上的小乘佛法呢跟现在所流传的上座部的佛法呢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在佛陀呢入灭之后呢，佛教呢渐渐产生分流，其中两个主要的主流，一个是什么呢，叫做上座部，一个呢叫做大众部。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好了，比较粗糙的一个解释，所谓的上座部的佛法是什么呢，是那一些过去追随在佛陀的身边，也就是佛教界里面那一些长老吧，因为他们出了家几十年跟在佛的身边用功的修行听佛说法，所以他们对佛法的学习是非常严谨的，他们对佛法的学习是非常保守的。那么这是上座部的佛法，所以上座部的佛法可以说是保存了佛教最原始的风貌。那么另外有什么大众部，大众部顾名思义各位就知道呢，并不是跟在佛的身边长时间跟着佛出家在僧团里面修行的人，不过他们常常也听到佛的开示，对佛法有非常高的领悟，所以他们对佛法也做了很多很重要的这个解释跟发挥。那么这就是大众部。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呢，大众部的解释的佛法跟后来大乘佛教的这个主张的佛法呢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哦，那原来大乘佛法呢跟上座部不相干，不是，上座部保存的是很精粹的很严格的很保守的那一部分的佛法。我想诸位呢知道我们中国呢这个儒家里面呢有几本书啊，比如说记载孔子的言语有所谓论语，那论语呢就把孔子生平讲的话啦或者哪些事情呢就一五一十的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另外还有一部书叫孟子，而孟子离开孔子有一段时间了、哦、孟子也没有见过孔子，但是他读了论语之后他喜欢孔子的道理，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发挥。我想学习这个中国儒家的人都知道了，论语很重要，孟子也很重要啊，因为孟子发挥的是孔子很多在论语里面没有发挥的思想啊，论语里面讲了一些东西可是呢好像点到为止了，那孟子就把这些道理怎么大大的发扬出来。我觉得这个关系呢是有一点像佛教里面的这个上座部的佛法跟后来大乘佛教的佛法的关系，所以可以稍微做一个对照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哈、哦，要避免陷入这种所谓大小乘的争论，这个在历史上是一直有争论的，我们如果再去重复那个争论呢就违背了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了。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学习解脱，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求得心安理得安身立命，我们学习佛法不是为了争论，不是为了辩论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那个辩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想大家不要 跳到那种所谓大小圣的这个对争，大小圣的这种这个争论的那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去。我想这一点要跳开。我们学习大智论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龙树菩萨呢处处借着杂含经，借着这个所谓杂含经，就有点像儒家的论语一样的，好，那么借着杂含经来诠释大乘佛法的根源，诠释大乘佛法的这个尤其大品般若经，它很多思想的源头在哪里。所以大智度论是大小乘佛法的桥梁，他把整个大小乘的这个佛法，把上座部的佛法到后来的这个大乘佛法整个把它贯穿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了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然后你还去不赞成阿含经，你还认为说阿含经是这个小乘的佛法，那你就不了解龙树菩萨了。像印顺导师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是龙树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论呢，其实呢是阿含经之通论。换句话说，龙树菩萨所造的最重要的一部论点中观论，一印顺导师的研究，他说这其实是把阿含经的思想做了一个摘要罢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到说，三三昧绝对不是小乘佛法里面的三三昧，三三昧是整个佛法的共法，共同的功课，也就是共同必修课。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法门。那么有关这个三三昧呢，在我们大智度论哈、诸位的本质上面呢，如果有同修希望很快的这个来对这个三三昧做更深入的学习，你可以看到第20卷，也就是在诸位的本质上面呢，这个阿拉伯字里边的第763页。那么这个大智度论第20卷呢、就是详细的讲这个三三昧的，讲得很详细啊、也讲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八倍舍、八圣处、九次第定、十一切处，这一切。所以这个是有关的这个三三昧的这个内涵呢、那么可以在第20卷里边呢看到比较详细的解说。那么待会儿我们也还会引述这其中的一段啊、现在再请各位回到大智度论第5卷第13页，请各位看到呢倒数第5行。刚才我们讲呢，所谓毕竟空是名空三昧，这就是说呢，空三昧从世间智做一个出发点来入手来学习，慢慢到了成就的地方就是毕竟空三昧。我希望大家特别要记住啊，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毕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毕竟空是指什么烦恼都没有的意思。什么都没有跟什么烦恼都没有这两句话意思一样吗？不一样啊，大大的有差别啊。所以当我们讲毕竟空三昧的时候，我们是讲我们的修行已经到了没有一点烦恼污染的境界了。所谓万里无云万里天啊、是这样一遍这个坦荡荡光明这个开拓的这样一个境界。然后呢，知是空以无作，就是了解这个毕竟空的境界了，然后无作，不再升起贪嗔痴慢疑的作意，那这就是无作三昧咯。云何无作？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无作意的这个三昧境界呢？不观诸法若空若不空，若有若无等。那么所谓的无作三昧就是不作意呢，去观这个法说它到底是空呢、或者是不空呢、到底是实在呢或者是不实在呢，不在这个问题上面去打转。因为一切法什么呢，某一个角度说是空，某一个角度说它是不空，不管空也好不管不空也好，都是缘起法，有因有缘世界生啊，你能说它是空吗？有因有缘世界灭，你能说它不空吗？ 所以空也好，不空也好，重要是什么？有因有缘啊。诸位明白这个意思吗？同时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一般人啊，看到空这个字啊，都是从事物的消失状态，从事物的一种消失的过程去理解什么叫做空。看到花谢咯，看到月从月圆呢到了月缺咯，看到人由活而到死啦，哦，说你看，哎呀，你看，毕竟空嘛，都空啦，这是不对的。花在开的时候就是空啊，月亮圆的时候就是空啊，人活着的时候就是空啊。为什么是花开的时候空呢？我们刚刚说这个花，我希望插花的同学不介意我把这个花做了一点调整，因缘所生法。诸位，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花，诸位看到这个花呢是紫色的，所说紫色即非紫色，不过假名是紫色。为什么呢？因为是现代的光线呢、啊、照到这个花上面来，它呈现的是紫色。如果我们用的是水银灯，这个花呈现的颜色就不是紫色了，紫色就不是紫色了。所以紫色能够呈现它的紫色，是因为某一种因缘条件之下它呈现出紫色。所说紫色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紫色即非紫色，紫色不是它的本质，紫色是因缘所生法，是在因缘条件之下它呈现紫色，而不是它有一个本质叫做紫色。如果本质是紫色，那么这个普通的灯罩它是紫色，水银灯罩它也应该是紫色啊。事实不然，它之所以呈现的紫色，不过是在目前的因缘条件之下它呈现出紫色的现象。它本身有没有紫色的本质呢？没有，它根本就没有一种东西叫做自信，就是有一种紫色的自信在它里面，没有的。再说这个花可能大也可能小啊，这是因缘和合的条件下这个花是这个样子哦。如果这个花啊，你把它种在什么核能发电厂的旁边，我保证你它三倍大。所以这个花的体积，这个花的形象也没有它不变的自信。所以所说的这样的一朵花即非这样的一朵花，不过什么呢？因缘和合之下，只要众缘具足具足，你就看到众缘所呈现的这样一朵花。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讲的空性的意思并不是否定万法的存在，而是否定万法的存在，你假设它本身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那里。诸位需要问我一个问题，说哎，那这样的话，种瓜得瓜，哎，种豆得豆啊，难道不是瓜有瓜的种子，豆有豆的种子吗？那个种子岂不是不变的吗？那我现在请问你呢，有没有瓜的种子呢？因为没有种在土地上，所以那个种子烂掉的，有没有？种子如果有绝对能生的特性的自信的话，应该不带土地，不带水，不带肥料，它就会长出来啊。可是离开了土地，离开了水分，离开了肥料，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瓜的种子长出来，豆的种子长出来啊。可见瓜的种子能长，豆的种子能长，还是因缘所生法。我们没有否定瓜的种子，也没有否定豆的种子，我们也没有否定瓜的种子跟豆的种子不同，但是我们说瓜的种子也好，豆的种子也好，它们这个种子要能够升起，这个种子要能够瓜长出来是瓜，豆长出来是豆，是因为因缘支持它，因为有增上缘不来障碍它。诸位，你相信不相信有一天我有办法呢，把那个瓜的种子种下去长出来不是瓜，你相信吗？ 依照现代的生物科学、生物科技，绝对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不对？哎，我就要改变那个瓜的种子里面的那个某一个这个基因或者某一种构造，我就可以让它长出来不像瓜，或者长一点，或者扁一点。为什么台湾这几年那个水果，你看那个芒果越种越大？因为它不断的在改变嘛，因缘所生法嘛。所以当我们讲空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否认事物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只是提醒大家，在事物发生的可能性的当下，还有两种可能性：一，不发生的可能性。因为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就不发生啊。所以有瓜的种子，没有土地，没有水，没有肥料，它就不长出来啊。在佛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修行人，一个已经修得五通的大修行人，有一天看到那个公的鹿跟母的鹿啊在亲密，就自己的隐心一动就移精了。结果这个母鹿呢来靠近这个移精的这个地方呢，这母鹿就受孕了，就是生出来一个小孩，人的样子，可是什么呢？头上有角，然后什么？这个角呢，是好像什么呢？就是偶蹄类的那个动物那个蹄。在希腊的神话里面也有类似的故事，就是人兽呢，就是这个人的这个脸，但是兽的这个身体。各位要晓得，古时候这种伦理的思想不发达，所以有人兽通奸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造成基因的改变，产生一些这个奇怪的这个生物，这是可能的。因为现在以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不了解，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可能的，甚至于这个熊猫都可以复制的。诸位，从空的观点来说，有因有缘，什么都可能；无因无缘，什么都不可能。所以空的道理绝对不是在讲一种消极的不发生的道理，绝对不是在讲一种消极的一种消失的过程、消失的现象，不是的。空是在讲一种变化的可能性。为什么会有变化的可能性？因为所有一切的存在都不是自己存在的，都是有因有缘而存在的。所以当因缘改变的时候，因缘所升起的现象就要跟着改变。为什么你可以化敌为友？当那个人把你当成敌人，不断的在攻击你的时候，这表示在这个攻击的行为发生之前，双方的互动一定是敌对的，双方的互动一定是带着仇恨的，双方的互动一定是带着误解的。但是因为因缘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当你把一些正面的因缘加进去了，把一些善的因缘加进去了，这个敌对的关系也可能变成一种非常相互友善的关系。这就好像一杯水嘛，多加一点盐巴好咸哦，没关系，再多加一点糖，当糖分比盐巴还要多的时候，就不那么咸了嘛，不是吗？因缘所生法，所说甜即非是甜，目前的 condition 是甜的，所说是咸的即非是咸，不过是目前的条件之下暂时给他取一个假名叫做咸的。诸位，万法无自性，皆从因缘生。所以我们刚刚讲呢，但空自性，不空万法。 如果你讲空，把一切都给否定了，这叫做断灭空啊。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讲啊，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如不善作树，不善捉毒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有的人啊，他没有这个正确的角度去关照这个空的道理，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那个顿根的人，脑筋不行的人，不灵敏的人，学了空的道理就害自己了。如不善咒术，好像不会念咒的人，你知道吗？还没有咒到别人，先咒到自己，自己不动了。如不善则毒手毒蛇，好像不会抓蛇的人，你知道吗？蛇没有，那印度人会吹笛子，你知道吗？让那个蛇起来跳舞啊什么的。只有那个蛇没有跳舞呢，先来咬你了。所以我常常说呢，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空不害人，人自害。因为你不了解，不能够正确的了解空的道理，你把空解释作断灭的，把空解释什么都没有了，把空当作是什么呢？波无因果了。这个时候你讲的空，是自误误他的。越是了解空的道理的人，他对生命就是越积极的，越是要自己负责任的，越是在空的这个道理当中呢，越精进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深入的、正确的去理解这个空的道理。所以修持这个空三昧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了空三昧做底子，进一步不生贪嗔痴慢疑。不生贪嗔痴慢疑，所以怎么呢？你的作意就不是升起贪嗔痴的作意，这叫做无作三昧，或者唐朝玄奘大师把它翻译作无愿三昧，愿望的愿。那么这个地方所谓不观诸法若空若不空，若有若无，就说已经跳脱出空与不空了，已经跳脱出有跟没有了。如佛说法具中迹，见有则恐怖，见无亦恐怖，是故不着有，亦复不着无。这就是无作三昧的境界。这个四句话用我们中国人最常讲的话来讲，就是什么？你到了无作三昧的境界，你就不患得患失了嘛。世间的人呢，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啊。你还没有得到这个东西之前啊，想尽办法要得到，如果得不到很痛苦。等到你得到了之后呢，又害怕失去。那种担心失去的痛苦呢，又始终呢不断的这个困扰着你。这就是世间的人呢、啊。见有则恐怖。得到了很恐怖。见无亦恐怖啊。想到失去了这个痛苦呢，那自己也受不了了，自己就困扰自己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达到解脱的境界，就是不着有亦不着无。为什么？有无皆缘起啊，因为是缘起吗？所以我们从佛法里面，从空三昧里面，从无作三昧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最好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呢？就是随缘，随顺因缘啊。现在有的因缘，我们就做有的一个安排；现在有无的因缘，我们就做无的安排。不是，我如果有一部汽车，那我就该用的时候用嘛。如果没有汽车，那也很好啊，我搭公车啊。我现在告诉大家，在台北的人最幸福的什么呢？就是坐公车，没有停车的烦恼啊，对不对？没有自己开车的疲劳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在台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坐公车，最可怜的就是开车族。不管你开的是摩托，骑的是摩托车，或者是开的是汽车， 总是有一大堆的这个，有一些方便，但是也有许多的这个不方便。所以有也好，没有也好，就像随缘。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常常讲这个随缘？这就是从空三昧，从无作三昧这个地方来的。人如果不随缘呢，就是自寻烦恼。你的生命永远要付出加倍的代价，然后才会得到一些小小的领悟。随缘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随缘？直下承担，是这样就这样啊。在什么样的因缘环境之下，当下随缘，我们看到许多人不随缘哦，每天在那边起烦恼。但是我们讲随缘的意思哈，绝对不是要鼓励大家说很消极啊，什么事情都消极啊，都不积极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常常说呢，随缘的缘有时候要念第四声了，随愿呐、啊。因为愿是所有的因缘里面最有力量的缘。如果我们希望改变现实，如果我们希望在生命中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就要发愿。因为你发的愿，它又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因缘。所以我们并不否定，就是在随缘的当中，我们绝对不否定发愿的重要性。因为发愿可以带动缘。简单的说，缘随愿转啊。你的生命中的因缘，在随缘的当中，只要你有愿，然后怎么呢？所有你生命的因缘会跟着你的愿在那边转转动，会朝着那个愿的方向去走。我看到了很多这样成功的例子。所以为什么说在大乘菩萨道里面，一方面告诉我们要随缘，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要发愿。我们把发愿跟随缘呢合在一起讲，简单的说什么呢？这是我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外而随缘啊，内而随愿啊。因为我们外在有许多因缘啊，是我们必须迁就的，是我们必须随顺的，是我们必须去配合的。有许多因缘由不得我们自己，那这一部分你要随缘。但是呢，不要忘记你心中要有理想，要有自己的一个理念，要有自己的一份愿心在那个地方。所以要外而随缘呢，内而随愿。那么愿跟这个缘呢，相辅相成。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说空三昧，进一步呢落实在这个无作三昧上。云何无相三昧？那无相三昧又是说什么呢？一切法无有相，一切法不受不着，是名无相三昧。什么叫做一切法无有相？就是一切法你不去着它的相啊。因为一切一切的相其实只是当相而已。什么叫做当相呢？当相就是当下之相。什么叫做当相呢？比如说我们刚讲这个花，这个花呢拿在我的手上，在现在的灯光之下，在诸位看的角度之下，在诸位看得到的距离的这个范围之内，你看到了这个花，看到它的颜色了。可是如果碰到有色盲的人呢？有的人有色盲啊，他看起来这个颜色都看不，红的跟绿的他有点不分辨了，对不对？诶，这个时候怎么呢？他看到的当相跟另外一个没有色盲的人看到的当相就有差异了。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东西的时候，他的当相都有所不同。那什么叫当相？就是 当下的因缘组合在一起所呈现的，包括你看这个东西你本身的眼根的条件，有色盲跟没有色盲，这是眼根的条件不同啊。所以唯识中讲说呢，你要看一个东西看得见呢、啊，要九缘才能成就，要九个因缘。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缘起法。杂含经里面用了很重要的五个字，叫做虚狂妄取相。什么叫做虚狂妄取相呢？就是外在的这个境界它是虚狂的，虚假的，不真实的。而我们的心呢，妄取，就是我们的虚妄心呢，去执着，取就是执着，去执着这个外面的这个假象，叫做虚。